大家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，现在末世已经都进入了末期，甚至可以讲末世的末时已经到了。弟兄姐妹们，现在各种征兆都已经全部的出来，那假先知也开始出来了，然后战争到处爆发，然后饥荒、经济危机、地震、瘟疫。那我就讲最近那马里兰州的一次地震，我们根本惊讶的一次地震，它是地震 5.9 级，马里兰和惊讶是不可能地震的地方，也没有什么断层带的，不像加州温哥华那个都是在断层带那个地方，所以地震学家很难解释的地方。它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当年在喷麦赫努的地方，喷麦赫奴的地方，就奴隶中心喷麦的地方，喷麦黑奴的地方。我这个上海人讲国语不太标准啊，你们喷麦啊，喷麦啊，我讲不好，你们原谅我啊。上海人买卖不分的啊，都是一个买啊，那喷麦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知道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，就像你们知道那个福岛，日本福岛那个海啸，这个核泄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就这是18几年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在那里吊死和钉死了120几个宣教士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都记账的，都要算账的。你晓得，所以那个核泄漏，那我就讲马里兰这一次 5.9 级地震，我讲给你们听。你们晓得马里兰很多跟弗吉尼亚好，不是马里兰，主要在弗吉尼亚，这个核电站的保守的系数是 6.2 级，所以你想到 5.2 级多少危险，而且据内部说实际上只有 6.0 级，现在为了稳定人心就自己吹一吹 6.2 级。所以你晓得神在审判的时候都有怜悯，震到 5.9 级太危险了。马里兰所有的弗吉尼亚所有的房子结构是 6.0 级，你只要震到 6.1， 就像911那个两座世贸大厦一样，开始要垮了，要裂了。你看已经震动的，你们知道美国的地标 Washington Monument， 就是美国的叫华盛顿纪念碑，都已经有裂开，必须补。美国著名的 National Cathedral， 就是美国的天主大教堂，这个到Christmas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，美国总统都要到那里去祷告的，也要去总之也要去那里举行那个聚会的地方，他2个脚瘫掉了。4个脚2个脚瘫掉了，所以都在向美国说话，如果再胡搞下去，再不祝福以色列，再要搞同性恋通过，再要在911的地基上建立清真寺，神越来越愤怒了。所以审判中都有怜悯到 5.9 届，你们明白我意思啊？而且在地震的时候，人类所有的自私的本性全部出来。我的儿子在那个八楼开会，他平时说一地震电梯就不工作了，在8楼开会，他说平时走下来走得慢慢的也不过8分钟到9分钟，8楼他走了20几分钟。为什么？人强啊，人一撞就走了慢了嘛，明白我意思啊？所以人的私心大暴露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明白，到末世的时候，每个人的私心都会大暴露，包括你们的私心，包括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，全会大暴露。人挤人，人撞人，就冲不下去了，下不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是末世的征兆已经全部出现了啊，全部出现了。那异常的气候，全世界到处出现莫名其妙的旱灾。你们知道 中国的盘阳见底，中国历史上没有的。现在又水多得不得了，我这两天看天气预报，我们 DC 就这两天啊，就昨天大雪，说今年的雪来得特别的特别早，断电，机场关掉，所以我回去机场能不能开还不晓得了，明白我意思啊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各种各样怪事都出来了，天气异常的那个极端气候的出现，那地上的万邦困苦，圣经中都有了，所以末世末世有。好，我们请打一打，能不能打圣经啊？这里能不能打？好，能不能打？能打，现在打圣经，打那个马太福音24章32到34节。我最高兴是在姚弟兄他们那里的，打圣经，他们培养了一批人，特别快，而且可以打英文。我讲哪个 verse 就打的 New International NRV 的 King James 的，他马上都能打出来哈。我们好，请你读读32到34。好，我不是，我先叫邓勇姊妹读，好不好？
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、长芽的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
这都35节。
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
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无花果就代表以色列。以色列什么时候发嫩长叶呢？1948年5月14号。以色列建国，还有个可以象征的是什么？1967年东耶路撒冷收回，东耶路撒冷收回。那神说，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，人子就要回来了。那世代的平均数是多少呢？我给你们圣经查一查，好不好？查查这个民数记32章13节，打。民数记32章13节，32章13节。好，请读。
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。
所以这里讲一代人多少年？40年。好，请读那个创世记15章13节跟16节。创世纪15章13节和16节。好，请读。
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
好，到第16节，请读。
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
好，400年4代，平均是一代多少年？100年。所以一个有40年，一个有100年，平均数多少？70年。好，你做诗篇90篇第10节。诗篇90篇第10节。
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
所以这个世代来讲还没有过去，对现代人来说啊，70年。好，那个问题现在慢慢出来了，大家都会加发的。那耶稣说无花果发嫩长叶是1948年，加七十多少年？2018年。前面还有七年大灾害，那从哪一年开始啊？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，2011就开始大灾害了，很近了。所以还在，我们还在吃啊喝啊，很多莫名其妙的事还在做啊，实在不知道主要来。所以真是像灾来的时候，悄悄的一切都要过去了。你们温哥华是最怕的什么？地震，一震开海水涌上来，你们400万的房子一下就没有了。 你们看看日本那个那个海啸的时候，你们看那个房子跟汽车，你们都看过了，像玩具积木一样的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掉的了。好，按照六七年算法，加七十年是多少年？2037，就是按照最迟的里面100年算，你也够近了吧？67年加100，对不对？1967年加100年也很近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末世的末期都已经到了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要警醒预备了。如果还在糊里糊涂的，觉得日子过不完一样，炒不完的股票还在炒，炒不完的房地产还在搞，对不对？夫妻打架吵架还在吵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实在跟大家讲，要有预备的心。我今天就跟你们讲末世的福音，所以要知道这个时代。就那有的人说，这个耶稣没讲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这种不是这个真理。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4章34，马太福音24章34。好，我们来读。那个世代还没过去就要成就，神，我告诉你，在马太福音25章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24章36节，好，好，请读一下。
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
你们弟兄姐妹们，日子不知道是对的。中国的日子跟现在的日子，对不对？同一天啊？完全不同一天。你们的时辰跟我们东面的时辰不是一个时辰，我们跟你们差3个小时，对不对？跟夏威夷更要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但神没说年代不知道，他是说日子时辰不知道。而相反，请查打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1到2节。帖前5章1到2节，
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
好，你能不能打英文的？能不能打英文？好，不能打。好，那我就打，我没关系，我来把英文的原文跟你们讲。哎，怎么这个了？他在打英文是吧？打 King James Version， 打帖前5章1到2节，我就跟你们讲，还在找的时候，他这个日期啊，原来是 times， 就讲世代，你知道吗？ times， 他讲得很清楚。而原文那个时辰呢，原文的那个日子呢，是 seasons， 是季节。所以连保罗时代什么时候主要来，季节什么来都知道的，而且说明明晓得，他不是要我们不晓得。你们讲主来哪个季节来啊？哪个节日来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应该知道啊。逾越节是什么？父的日子，圣父。五旬节是什么？犹太人3大节日，还有一个节日是什么？祝棚节。所以主来的日子一定祝棚节，圣子的节来的日子，因为五旬节圣灵已经来过，对不对？逾越节天父差命令天使一个一个，凡是没有宝血的全部击杀长子。那主来的是什么？就祝棚节。祝棚节是什么呢？我们阳历的公历的9到10月之间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季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都已经讲，你们明明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不是神要我们不知道，而是要我们知道他的年代，他的季节。我们日子时辰的确我们不知道。所以现在我如果在20年以前讲这篇信息啊，人家是福音派，很多人认为我们异端。现在福音派都在讲了，他们自己把帽子一端帽子都拿掉了，你懂不懂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个时间实在是很近了。你如果不明白主来的日子，这个影响对什么？ 对世代的态度和对神回应的程度。你不感到末世要来，所以你对这个世代的态度跟神回应的程度都不一样。弟兄姐妹们，历史历代有很多异端讲，不过大半盼望主来找的人呢，大半是苦人，走投无路了。啊，这个是不是King James Version 啊？就是英王钦定版。那这个我跟大家讲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能够找出来。所以我很欣赏姚弟兄那里的有三个版本，英文都有三个版本，我要哪个版本就哪个版本出来。哎呦，真厉害啊！而且很快啊。我是到很多教会还没看到哪个教会有他们那么快，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啊。那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历史历代很多人盼望主来，那大部分盼望主来都是一些穷苦走投无路的人，这个很自然，穷极思天嘛，穷极思变，这个是很自然。所以很多认为，包括很多的神学家认为，这个主再来是一种放到一种不可知论，我们不晓得，所以我们要不管，所以出现的就拿现在的就好了。所以世俗化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还有一种这个所谓的社会精英呢，是认为这种是迷信，怎么呢？上层部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讲，是告诉我们，保罗说那个年代那个人季节你们要明白。所以我们今年可以喘口气，为什么？逾越节啊，那个祝棚节已经过了，是啊，我们还没有警醒嘛，所以可以喘口气，等待明年那个祝棚节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就跟大家讲，要真正的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哈。那我就是跟大家讲末世的福音，为什么要前面有个开场不？就末世实在太近了。我大约如果到六七年，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收回，再加七十年，三七对不对？我已经现在七十二了，三七年我可能等不到了。但你们好多人都可以看见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要九十九块了，啊，我像好像不像活到九十九的人，那我不晓得啊。如果主怜悯，可能也给我活到九十九，对不对？那。你们要明白，这个时间实在是很近很近了。那我今天要讲末世的福音，就是要讲马太福音二十五章。为什么讲这个二十五章就是末世的福音？我们请看一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你们都知道都在讲主要再来。然后二十六章，我们看看啊，二十六章看看，看二十六章第一节，你打出来好吧？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一节。是什么话呢？请读一下。
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对门徒说，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。
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个比喻，是主离世的时候最后的遗言，就等于给基督徒留下的遗嘱一样。二十四章是讲什么呢？主来前的征兆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地震灾害，饥饿大饥荒，各种各样，然后无花果树都讲了，然后突然讲了二十五章三个比喻。什么比喻呢？是个童女，五个聪明童女的比喻。下面一个比喻比什么呢？比一千两三千两五千两银子才干的比喻。童女的比喻是讲什么呢？就是圣灵充满。才干的比喻什么？末世要传福音，不要埋在地里。埋在地里什么意思？就在埋在世界上。然后最后个比喻，绵羊山羊的比喻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就祝福以色列态度。末世到了，一定要祝福以色列，就判定人能不能进真正的在末世能够 survive， 能够存幸存下来，被主带走，就这三件事。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三件事。我先讲什么叫福音。好，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就是 把福音定义的最清楚，罗马书一章十六节。
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
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福音由保罗讲，讲得太好了，因为罗马书就是讲福音。什么东西呢？讲了四个部分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很多人啊以福音为耻，觉得这个是瞎里巴人谈的东西，是迷信，特别女人学的东西，懂不懂？因为他们女人什么都信，所以懂懂我意思啊？这个是福音为耻。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叫我家里人，我太太，我两个小孩，千万不要跟人讲我信了耶稣了。啊，我在读博士，怎么好信耶稣呢？你懂不懂？不以福音为耻，我们要光明正大，敢于来叙述福音，不以福音为耻。所以你们到哪个地方，不要不以福音为耻。太多人以福音为耻，到邻居靠个门，给他福音单张，难得不得了。我不是跟你们讲，大男人、汽车男人都还不敢靠门，说不以福音为耻，就是一个第一个内容。福音一定要不以福音为耻。传福音是何等佳美，你们都会知道脚中何等佳美。真正你脚中去踩踩看啊，你就知道不容易不佳美了。你到这个中国超市，你就去发单张。我有时发单张，我说我这个，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像你们那么多中国人，我是说第一句我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? 他 Yeah, 然后我发一张单张给他。开头有的人好，我接受了。有的人是法轮功的，或者是很极端的回教徒，当场扔给我，他呸一声，就不以福音为耻，不是很容易做的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不容易。第二部分，福音有神的大能。福音怎么有神的大能？可以变成非常自私的人啊，变成一个不自私的人。一个非常淫乱的人，搞淫乱搞了好多年了，上网专门看淫乱东西的人，变成不痛恨淫乱的，也可以使得很叛逆的人，什么人都不买账的，他可以变成个顺服的人。这就是福音是个有大能的，实在有大能。第三部分是要求一切相信的，福音要相信他，相信神。最后第四部分你们千万不要忘记，特别莫是不要忘记，先是什么？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，希利尼人，一定要明白这个次序。好，我今天跟你们讲一讲次序啊，看看把马太福音第八章打出来，头上几节，一到六节打出来。第八章，好，请读，从第一节开始读起，读到第六节，啊，第七节。
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切不可告诉人。”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多做证据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”耶稣说：“
好，读下去啊。”
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”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”
好，谢谢。所以你看，第一个人医的大麻风人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是以色列人？为什么是犹太人？ 因为他说你要把身上大麻风好了给祭司去检查，外邦人有什么祭司啊？所以第一是犹太人，第二个百夫长的仆人是什么？外邦人，是罗马兵，当然外邦人。他是你们还是要注意，第一个人是耶稣怎么样去摸他，看到没有？对犹太人就是摸他，摸那个麻风病。第二个人是怎么样？他说这么大信心我从来没看见过。所以两个人的救的方法都不一样，这个隐藏的个什么意思？犹太人死透了，他没法有信心，将来只有耶稣去摸他们，圣灵大浇灌。你们知道圣经里被耶稣死里复活的三个人都是犹太人，一个拉撒路你们都知道对不对，拿因寡妇的儿子你们都知道是棺材里的死透的，还有耶路的女儿，他爸爸说你不要救了不要救了，他已经死透了，都是犹太人。所以表明什么？犹太人在灵性上已经死透了，而外邦人呢都还不死不活。这个就代表我们好多人呢要凭着信心去仰望神。好，我跟你们再查一个地方，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几，好吧，马可福音就耶路女儿看一看。好，二十一开始啊，二十二读起。
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得以活了。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
读下去，一直读到底。
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古米，翻出来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刻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那闺女已经十二岁了。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她东西吃。
好，那个耶路的是管会堂的女儿，是犹太人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开头是要救谁啊？先是犹太人，他先要救那个耶路的女儿。所以保罗真的是的神的真谛，福音的真谛，他先是犹太人，实在摆得很清楚，先要救犹太人。那救耶路的女儿的途中碰到个血漏妇人。那为什么我说血漏妇人就是外邦人呢？你们知道，我这个不跟你们查了，利未记里面讲啊，凡血漏的妇人是不洁的，他不能在满街乱跑的， 而且那时也没什么很多卫生纸啊什么东西的，所以这个十二年那个浑身臭烘烘的，所以他只能待在家里的，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啊，只有外邦人可以乱跑。而且还有一条，这个外邦人啊，犹太人很注意男女的分别，你懂意思啊？他还挤到门徒中间去摸耶稣，你们注意了没有？这个也是外邦人的习惯。犹太人是非常注意男女的关系的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他是典型的一个外邦人。所以就像耶稣本要救犹太人，途中我们中国人遇见了神，你们温哥华这一批人遇见了神，所以我们才有 Amazing Grace Fellowship Church， 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这个道理。而且两个人救法不一样，你看到没有？外邦人要见神什么？自己凭着信心去摸耶稣。那个耶路女儿是什么？耶稣去摸那个耶路女儿，看到没有？跟刚才马太福音第八章一是一样的，而且大力大鼓米，翻出来意思鲑鱼，站起来。你们晓得，前面讲女儿，后面讲闺女，哪个更爱一点？闺女嘛，很清楚吧？所以他爱自己的选民，明白我意思啊？那为什么叫他女儿呢？就是把外邦人啊引入耶稣的家谱。大家明白我意思啊？引入耶稣的家谱，就是野子子啊，接到真橄榄树上去了。野子子啊，接到橄榄树，所以就是引入家谱。你说耶稣怎么有资格称他女儿？你想想看，一个妇女，就古代的妇女营养不是那么好，不像现在十三岁就来有那个例假了，那个时候不可能。但十五六岁，你加十二年几岁啊？也不可能刚刚来就是血肉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她这个姑娘年纪大约二十七八岁，耶稣服侍在地上最多是多少年？三十三岁半，怎么可以有资格称他女儿？最多是大哥哥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他称他女儿的伟大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进入耶稣的家谱，父神的家谱，明白我意思啊？这个太伟大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温哥华这些弟兄姐妹们可以进入耶稣的家谱，这个太伟大了。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。这个我所以用两段马太福音第八章，我用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一段来讲，他要救的本是先是犹太人，而且在末世的时候，最后犹太人得救是什么？他会很快的圣灵大浇灌。我来看您看撒迦利亚书，我们来读一读啊。撒迦利亚书，圣灵要大浇灌耶路撒冷，十二章十节。
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。
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到末世的时候，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要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要大大的浇灌以色列。那同样，你们看马可福音，两个都十二，你看到没有？血肉的妇人十二年，耶路的女儿十三岁，所以代表什么意思？外邦人啊，血是代表生命，外邦人啊，把一生啊都血花在地上，花在世上，血都要流光了，生命都要流尽了，所以几乎要死了。而耶路的女儿呢，刚刚长起来，还没有长成女儿的很多的样子，她在幼小的时候就死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都形容现在的外邦世界，就是说我们啊，如果不把神当在心里，我们在地上天天 过日子把血都漏光快了，还不知道已经要快要死了。而犹太人呢，还没有长成，因为否认耶稣是基督，所以他们在小姑娘的时代，就少女的时代，还没到少女的时代，就那么死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实在跟你们讲，这个就是末世的福音就要讲。那我现在讲真正是开讲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你们晓得二十四章是讲到末世来到前的一些征兆，二十六章是讲耶稣进克西马尼园，所以二十五章三个比喻就是三件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第一个比喻请邓勇读一下，从一第一节读到第几节，看看
十三节
啊，就是那个油的比喻，读到第几节？
十三节。
好，你读一下。
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
还注意啊，还是日子时辰，他没说年代啊，大家注意，神的话非常有讲究，不能错一个的。好，那油代表什么？油就代表圣灵充满。那灯跟光代表什么？查查诗篇，请打一下诗篇119:105，最长的一首诗，119:105。
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
好，谢谢。所以证明十个童女啊，诸有神的话语，就是没有圣灵，或者有一点点，还能照亮一点点，到后来就灭了。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人生在世啊，要真正完全按照圣灵引导啊，非要被圣灵充满，非要被圣灵充满。我老是说，一个人老自己太大了，做主意，读圣经也读，听道也听，有光有灯，没有圣灵引导，改变不了老自己的。那个人的本性啊，太可怕了，除非被圣灵引导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做出来很多很难使人相信的恶行，什么事都不问，先计划好一生的道路，而且最好你要脚前灯路上光，这光只是脚前前面一点点，你注意吧。我跟大家再三讲，神不打探照灯，我们很喜欢神打探照灯，无理以外都知道。从此以后我五年计划我都给神摸到了，太开心了。从此以后有无忧无虑的过公主与这个王子的生活了。神从来不打探照灯，神从来说一日的忧愁一日担当，明天有神管。我们天天想呢，计划好，我长远计划，我温哥华立脚计划，哎呀，五年没有嘛，十年没有嘛，五年计划要有啊！不要做，真是把每天都交给神，让圣灵来带。我最近服侍一对夫妻，那对夫妻说，我要把计划，我五年以内把我孩子一儿一女怎么样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。我说，你这些计划问过神没有？他说，当然没问过了。问过神了，怎么还有什么现在这个五年计划呢？ 所以弟兄姐妹们都没有圣灵，而且都是爱主的弟兄姐妹们，所以都没有圣灵引导。我也不是说另外五个女作的成女啊，从来没有过圣灵充满，可能有过，但是我跟大家讲，你神也引导你做一些很好的事，包括你善事，做很大的工作，但是后来有就没有了，因为你在世界上走啊，要消耗圣灵，消耗油的，开头也有灯了，到后来油就没有了，明白我意思啊？并不是说大家没有经历过圣灵充满，可能也会说几句方言，也会唱几句灵歌，算不得什么。我跟大家讲，算不得什么，关键是什么？时速不断的被圣灵引导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圣灵充满，明白我意思啊？这个就是真正的圣灵充满，千万不要求那个短暂的啊！最好哪个大牧师跟我头一摸，我从此以后改变了我的性格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人一出教会，夫妻俩就在车上吵架，所以儿女在旁边痛苦极了。我就服侍过这样的家庭，他说爸爸妈妈都是假基督徒，都是法利赛人。他说一上车就吵架，一到教会马上跪去，哎呀，上帝祝福你，你真好，看到你来了，太高兴了啊！然后一出教会，两个又开始吵架，继续吵刚才没吵完的节目。真的，我确实是，我不是编出来的，我真的服侍过他们，他们是个非常敬虔的家庭，最后儿子不信主，找个外邦人娶了。到现在他的妈妈在悔改，他爸爸在悔改，他我们当年伤害了多大的，本来是很好的基督徒儿子，就给他们这种吵架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很多基督徒曾经有过神的带领，做过很好的事，甚至奉献过很大的钱，这个都是圣灵引导的，到最后开始离开神，明白我意思啊？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啊，一直要被圣灵充满，一直要被圣灵引导。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？它上面讲买，你看到没有？问谁买？不是到 Mobile 加油站，什么地方买？要问耶稣买。怎么买？他买代表花代价。什么叫花代价？就是定死老自己，一定要定死老自己。姊妹，你在家里再也不要尖叫了。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讲到，我说你们如果姊妹尖叫过的站起来，他们100%个个站起来。丈夫最怕尖叫，一尖叫丈夫神志就昏迷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对神的清新的灵也没有了，你懂我意思啊？姊妹血气出来的话，丈夫最后也变成血气，所以就会不断的吵架，你明白我意思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哪个人先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哪个人先得膏油。在教会里生活也是这样，哪个真正的爱神，你先伏下来，先给小的洗脚。你如果姊妹，因为比较容易灵开，比较容易遇见神，但也很容易遇见，我讲的重一点，你们姊妹不要难过，也很容易遇见邪灵，也很容易遇见不是真实圣灵的灵，很容易信。我们到各个地方法轮功主要干将很多都是女的，你们明白为啥？佛教徒很多坚信的信徒也是女的，回教里面也一大堆女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啊？一大堆。但是耶稣的门徒里面，末了跟上十字架的也是一群姊妹，看到没有？男的都离开了，远远的跟着，连约翰也走开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要真正的跟随圣灵，跟随圣灵是真正要花代价，把老自己定死。我比较外向的人走里面的道路， 我比较害羞，不大讲话的。莫纳的弟兄要大声唱歌。今天你一直呼召人到前面来，我因为腿不大好，没到前面来，也没看哪个人到前面来，是不是？弟兄要朝外一点啊，不是个个朝外啊。你比如说比较木讷的人，就是要跟老自己的天生的本性相反，这个就是开始走里面的道路了，遇见神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实在感这个规则就是要买，花代价，要对付老自己。如果不对付老自己啊，我跟大家讲，圣灵不会充满的，真的不会充满的。顺服是最最快得到圣灵的一个办法，顺服环境，顺服环境，顺服环境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一定要学会顺服的功课。你不学会顺服的功课，你在牧，我比如说你们叫回来，我一定要在你们的牧者的遮盖底下，即使我比你们牧者年长，甚至信主的时间也长，算不得什么，算不得什么，一定要做的。我要在顺，因为温哥华这个地区就把这批姐妹弟兄是交托在他手下，那我一定要顺服你们的周牧师、孙牧师，要顺服你们的几个区长传道，我要征求他们的同意，明白我意思啊？要有学会这个顺服的功课。我到中国去传道，我从来不把钱自己去设给哪一个弟兄姐妹，从来不做，我一定问合适不合适，问他们主持当地的人。我们很多人喜欢做英雄，我自己做慈善的施舍者，像陈光标，很多人大家姊妹大家都不晓得陈光标吧，弟兄大家都晓得陈光标啊，你们明白我意思啊？打了旗号大大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实在跟你们讲，一定要有学会顺服的功课。就像今天邓勇做主持做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要在他的权柄底下来做事。我不能跟他打招呼，你赶快报告事情，报告完了赶快让我来，我不能这样做的。我一定要服在他的权柄底下，他尽管个子比我小得多，这个算不得什么。所以你们一定要顺服，哪个人顺服得多，哪人就得到真的是的神的圣灵。我这个是举个小例子，你们一定要顺服在你们的牧者牧长权柄底下。比如说他叫你去打扫，你就是好好的打扫，这个顺服人的圣灵就来了。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就讲顺服人的圣灵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顺服是，你晓得哪一个孩子叛逆的一定没有圣灵的，不是说一点的圣，一点圣灵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他一旦顺服了圣灵就来了。所以为什么在末世教导孩子，我就想起来我们当年我长大的时候，好像孩子我们还比较乖一点，怎么现在这么孩子这么不乖啊？为什么？叛逆的灵在全世界到处泛滥，末世到了，那个三个邪灵全出来了，一个贪财，一个淫乱，一个叛逆，全世界到处出来了，全世界到处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要带了孩子要顺服，你就开始把小孩子带到教会来，让他先跟小孩子合群，就会学会顺服。然后带到教会来，你自己做顺服的榜样。你妈妈不像个顺服的孩子，天天跟老公吵架，你的女儿怎么会顺服呢？现在看了是伤心，将来大了她嫁了人，就是也是一样管你老公去，一样的，一是一样的。你们看过那个葛朗台电影吗？他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爸爸成天数钱，然后到晚年的时候他也葛朗葛朗葛朗数钱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真跟大家讲，那个灵是会传染的。那第二个例子就是，天国好比一个人到国外去，耶稣到国外去了，他把钱啊留下来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银子代表救恩， 金子代表神性，三个博士里面没有送银子的，送金子，什么代表？是代表神性。那银子代表救恩，所以神把救恩的银子每个人都留下来了。一定要注意，要传福音。那个欧珀是什么意思？他就是把银子埋在田里，不传福音，他天天炒股票，你明白我意思啊？天天做别的事情，他而且还定罪耶稣，他说你是个冷心的人，你在没有撒种的地方要聚敛。我在中国的确看到，我到西康那里去的时候，我看到那里从来没有宣教士进去，也从来没有一个人信耶稣的，啊，去传道的，哎，那里信耶稣，而且信得非常好。什么道理？老太太得重病，快死了，有人给她写封信，信耶稣，她也不知道怎么信，她做了梦，晚上耶稣异象跟她讲，你要信我，你就得永生，要悔改，要认罪。你们四川榨菜都吃过啊，那个地方就做榨菜的地方，做榨菜头的地方，就西康边境，非常的穷困，就那么信了。所以他信的当然里面有很多不正确的东西，他讲耶稣菩萨救了我，他称耶稣菩萨啊，但是他真信了，他真的信了要认罪，他还不是不假信，而且真实的把自己过去占便宜的地方都跟神悔改。农村嘛，很容易占小便宜，你们明白我意思啊？都悔改了，这他真信了，没有那个人地方去撒过种。所以银子啊，一定要用，一定要传福音。我这两天在这个弟兄姐妹们去吃那个吃什么？吃那个dim sum， 叫你们叫什么？饮茶。进去排队太长，我听到对面在讲话，一个像带经纪人呢、啊，就跟一对母女啊母子讲，现在美国呢，好像快要通过个法律，50万块钱进去呢，买房子呢，50万块钱，你就可以得到居住权。小孩子呢想到美国读书，然后呢，那个妈妈呢就想怎么办？要读什么地方读书？那我听到这个机会，浑浊文说饮茶不要排队吗？我就马上跟他们讲了，我说这个不是永久的居住。他是不能办移民的，只是给你暂时居留，所以真正要永久居留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跟你讲，要信耶稣，你就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他爸说，这个他妈说真的，我说我是美国公民，我到这里来传道，而且我在美国住了30年，我知道怎么办移民的过程，真实的过程就是你信了耶稣，神会带出来的。然后后来饭也没吃成，因为排队太长了，那请我的人说不吃了不吃了，到这个队伍太长了，我们没有时间，那也很好，但我福音还是传了，明白我意思啊？那我太太的脚不好，在外面等到，但是我太太跟他们请我的人讲，他一定在那里传福音，是这样。我是得时不得时啊，都传福音，明白我意思啊？我是一定传的。所以我从中国回来，我乘taxi 是叫什么开什么出租车，我一定传福音。我也是跟从这个北京啊到机场要飞回美国，我就跟那个，因为从北京一个地方到机场要开1个多钟点，这个要付他靠近120人民币，那个啥好多年以前，那我就跟他谈了，然后问他怎么样信耶稣，他没信，他说家人在哪里，他说家人在乡下， 我一个人在住，然后慢慢祷告祷告，还跟神讲讲话。神跟我讲他犯淫乱罪，那我就跟他讲了，我白白讲，我说你一个人不容易，你有没有跟做过不好的事啊？对不起太太的事啊？他你怎么知道？我说这个会有的，他说做了，然后就开始真的讲真话了，一路传传他就悔改了，悔改了开到飞机场那个地方，我多给他30块钱，他说我真的已经信耶稣了，我还跟他做了决志祷告，他说信了耶稣我不好多拿你30块钱，我说你把这个30块钱你如果实在收不下，你将来用30块钱去祝福别人可不可以啊？哦，他说这个好好好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每一个出租车司机只要我有机会都跟他传福音，有一次传福音到这个程度，他快要做决志祷告了，你明白为啥？他遇见红灯，你懂吗？我跟神像约书亚讲的，主啊，你把红灯停的时间长一点，让他决志祷告做完，你变绿灯。我真的胆大这么求啊！哎，我不晓得神是不是成就。结果红灯我就觉得特别长，他也说为什么这么长？我说让你做决志祷告哎，他就最后做了决志祷告，又变绿灯。弟兄姐妹们，真的要不要把银子埋在田里？人一定要亮出自己是基督徒。有很多基督徒，包括牧师，到一个比较高级的档次的饭店里面，他就不肯做谢饭祷告。我觉得好像他不以福音为耻，那个阿门声音弄得人家不大好听，能不能？不是到中国人饭店，中国人饭店都吵吵闹闹，能明白为啥？他因为跟美国人在一起吃饭，他就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他不肯。他说过人自己做祷告，我就晓得了，他有点以福音为耻，你懂我意思？那我的儿子呢？他年纪很轻，已经做 director 了，下面一大帮那 IT 的那个老美，他车子坏了，问我借部车，我那个车子都有十字架的，他把十字架翻上去，看不见。以福音为耻嘛，我说你干什么干这个事？因为有时他忘掉了还给我车的时候，这个十字架没有了，你懂不懂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说爸爸一生以传道为业了，你还要把十字架藏起来啊？你是我什么儿子啊？他晓得严重性了，明白我意思啊？说弟兄姐妹们，就是在基督徒他也受过洗的，那世界的影响太强了，明白我意思啊？就包括我讲的牧师也是做过传道的，还是讲道的，结果呢到饭店里谢饭祷告不肯做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生活中顺服神是最最能够得到圣灵的地方，明白我意思啊？所以你们想想看，以弗所书他上面讲我还有未了的话要讲，这个灵界的征战你们记得吗？这个我不要查经了吗？要不要查？不要查了吧，这个太多了。未了的话讲属灵征战，那往往搞极端灵恩派的人，他前面夫妻关系、父子母女关系都没有，这里面十字架最多的地方，主仆关系都不处理好，然后天天讲征战征战征战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一定在这三个领域是最最容易表现你老自己的地方，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带儿女，还有个主仆关系跟老板的关系，里面一大堆的十字架的问题。你是真正荣耀神还是为自己？你有了这个关系你处理好了，这个是保罗才讲好，我还有未了的话讲属灵征战。往往人跳过这个三个十字架征战最决裂的地方去讲，天天讲属灵征战属灵征战，邪灵攻击你邪灵攻击你，他一点用也没有。我老实跟大家讲，你不搞去十字架，不对付老自己，征战一点都没有。我们讲，我就举个例子，有一次一个姐妹到我们中间来寻求帮助，说她丈夫有外遇了，所以她天天怎么做呢？ 天天说驱逐她丈夫身上的淫乱的灵，驱逐她那个第三者那个淫乱的灵，主啊驱逐他们，驱逐他们，我奉耶稣基督把他们赶出去，赶出去，赶出去，天天赶。这两个人啊越来越好，最后还说要跟他离婚，他丈夫要跟他离婚。到我们中间我就找阿基督徒，找圣经的教导，要祝福，要爱仇敌。他这个怎么爱呢？让他们时间待得更多一点啊！我说你能不能敢于讲，他这个第三者也是被淫乱的灵捆绑，是个受害者。你祝福你的丈夫，上帝啊，你祝福他们。为什么？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，大家明白我意思啊？是圣洁的爱，圣洁的爱，祝福他。我现在虽然对奥巴马非常有意见，我还天天为他祝福，求主祝福他，求神祝福他，祝福他的太太，祝福他的儿女。他真的还是个听话的孩子，是个 teachable girl， 这个很听话，他就照做了，从此又再也不捆绑了。以前天天捆绑他丈夫淫乱的灵，捆绑那第三者的灵，然后奉耶稣基督扯扯扯扯扯扯了三个月，一点用也没有，最后丈夫跟他离婚。哎，现在他祝福了，三个月以后来跟我们打电话，他的第三者跟他打电话，他说我把丈夫还给你，真的神做的。圣经话是安定在天，伟大的不得了，你真的按照神的讲的做。所以为什么这个他们叫永生堂是吧，永生堂最近在学教我教马太福音五六七章，这个是做基督徒做门徒最基本的生命的这个教导。这里就有爱仇敌，他照做了，你晓得奇迹的事发生了，他丈夫回来了，他女儿半年以后要结婚了，如果给他再扯扯下去啊，丈夫要离开他，最后领女儿要进教堂结婚的是我了，你们明白我说我要代替做父亲了。结果他父亲回来了，就女儿的父亲回来了，两个人手拉手，就是爸爸搀着女儿进教堂，多美的事啊，多么美好的事，一个家庭就愉和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，这个就是我传福音，即使我跟基督徒也传这个福音，就是走些走极端的人天天讲属灵征战的，就不对付老自己的，他苦都一大堆，必须消灭苦毒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讲来讲去就是有良善有忠心的部分，三次讲良善忠心，对神是讲忠心，对人是讲良善，神用不着你去讲良善，他本来就是良善，所以对人要良善要祝福，对神要忠心。所以神对摩西说他是个忠心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讲最后一条，山羊绵羊。好，你读一下好吧，时间比较紧了啊。好，当人子，
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主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对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，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不伺候你呢？主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
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过去一直赞扬绵羊，我以为认为是做善事，末世要做善事，我现在知道这是对以色列态度。我请那个邓勇姊妹啊，把里面四十节改成坐在我这个弟兄，改成你们，你读读看。
主要回答说，王耀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
你们
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
这个更通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就说如果你们温哥华，你们爱你们的软弱的弟兄，你们做了，你们就坐在我身上，明白我意思啊？所以中国人讲就坐在中国人身上，俄罗斯讲就坐在俄罗斯讲，东欧哪个国家美国讲就坐在美国人身上，更好，更具有普遍性。然后你这个是正面讲的，第四十五节你也用改成你们。
王耀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你们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
弟兄姐妹们，神用两次，用正面一个反面，你如果改成你们的话，更确切，可以适用在万国万民。但神没有改，他说我的弟兄，他的弟兄是谁啊？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啊，神用这个在离开世界以前，他区分绵羊山羊，他有个很重要的一条，就是要祝福以色列。所以保罗说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有道理。保罗实在是得到主耶稣的真传，他懂得这个心态。其实罗马书最高的高潮就是在十一章，就是祝福以色列。罗马书讲是因信称义，但是到最高潮是在十一章祝福以色列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实在要明白，主耶稣两次讲，你不坐在我弟兄身上，我们以色列人身上，你就不是坐在你坐在我弟兄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然后用反面讲，你不坐在我弟兄犹太人身上，你就不坐在我身上。犹太人一共只有700万人，一共整个国家到现在600到700万人。我今年年初刚刚去以色列，弟兄姐妹们，我曾经反复的感到这个讲的是对的。你们今年尼塔江森9月底是不是在西雅图开会啊？有你们很多人去参加，尼塔江森正式提出赞扬绵羊就是对以色列态度。因为以色列什么态度呢？现在他是最小的，他赤身露体，为什么？他已经死掉了，你们懂我意思？他死掉了，没人管他们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们赤身露体。他们坐在监里，因为没有耶稣，他们自己坐在监里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祝福以色列。你晓得圣经里面巴别塔十一章，创世纪巴别塔有一股清流出来，就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亚伯拉罕。十二章你打，能不能打创世纪十二章三节？创世纪十二章三节，
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
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圣经中祝福，英文这个祝福就 blessing 这个字，第一个在圣经里开始就从这里开始。在伊甸园前面创世纪十一章没有一个祝福两个字出来的，圣经中祝福出来就从这里开始。 我跟大家讲，以色列要成为我们祝福的源头。所以你不要看他国小，他是最小的弟兄，你们要祝福他。真正祝福他的就蒙福，真正诅咒他的就被诅咒。你小看他的，神就小看你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每一个聚会祷告会一定背以赛亚书62:6-7，你打出来好吧。以赛亚书，
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。
62，
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
好，我请大家站起来，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。你要祝福以色列，你就会蒙祝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好，请坐。这太好了，他就是耶和华神。那有人家说，为什么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祝福？你们不是将来都要到启示录里面都要接耶路撒冷城，你都要进去吗？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要进耶路撒冷城啊，你不要在城上设立守望吗？所以跟你是自息息相关的是大事，所以你日夜要为耶路撒冷呼吁，这个叫守望者的祷告。我就跟你讲一个历史事实，你们知道摩拉维亚弟兄会在1800几年的时候，这个弟兄会的复兴，复兴了120年。什么道理？神给他们第一句话要祝福的话就这一段，我查历史稍微查出来，以赛亚书62:6-7。摩拉维亚弟兄会非常近前，就在今天的奥地利德国这个边境上，使这几个宗派的人联合起来，然后开始，你晓得他们近前到个程度是什么？在太平洋一些岛是吃人的，或者是说卖奴隶的，他们自己宁可被迫卖做奴隶，卖到那里去去传福音。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25章里面第二个例子，传银子占灵魂。所以为什么第三个例子就是讲祝福以色列做绵羊山羊？他们又是传福音，又是因为圣灵浇灌，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。我跟你们讲，圣灵充满的例子我从来没看在世界上看到过这样的例子。就像比如说圣灵充满到你们这个 Amazing Grace Fellowship 教会，对不对？周牧师、圣牧师不是在中国吗？在同一天被浇灌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在中国被圣灵充满，但不是属于你们教会的人一点都被没充满。你们明白我意思啊？是这样的事情，这个除了五旬节以外我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圣灵充满的例子。你们多伦多 Airport 曾经有一次大复兴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佛罗里达，我们美国州有好几个地方也复兴过， Pensacola 很多地方都复兴过，半年最多一年就过去了。他们复兴了120年，什么道理？他们真的是按照这个马太福音25章那个所讲的圣灵充满传福音还有祝福以色列。明白我意思啊？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么伟大的个末世福音，这个三条规则，这个你们教会如果常常掌握住，圣灵充满使得我们生活真正的对付老自己，被神的圣灵引导。第二条，得时不得时都传福音，千万不要把恩赐银子埋在田里跟世界上混同。第三条，祝福以色列，在末世的时候只有这三条的人就能够进入天国。耶稣去到26章去上十字架的时候心里也平安了，所以他留下遗言，留下这三段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，这就是末世的福音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 愿神常常用他你的灵来浇灌我们，使我们心被你真正的摸着，摸着能够跟耶稣的心脏一起跳动。主啊，我们也是在无论在任何环境下，一定把灵魂得救当作头等大事。主耶稣亲自来教导我们，来祝福以色列。在末世，以色列快要全家得救了。恩主啊，我谢谢你，我们把所有一切荣耀都尊贵都交给你，让神的灵亲自带领我们这个教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谢谢。